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间又到了年底，在我们关注了整一年的生活成本问题和房地产价格的问题之后，在年底，经济学者对于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呢？今天我们请来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一起关注这个话题。邓欣老师，你好。
你好 ，Lucy。
年底之后，各种各样的总结报告里面就发现说，澳大利亚经过了目前的三次降息之后，房地产价格呢是有所上升，投资者呢开始入市，首次购房者呢，发现说虽然是经过几次降息，但是他们依然是越来越买不起这个房子了。未来的2026年的房地产贷款的利息的走向啊的方向有什么样的观察和分析？
首先呢，我觉得预测未来是个非常风险非常高的一个事情啊，因为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无法确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就是说就目前的这些经济指标来看的话，预测或者说是估计未来的利息的调整的话，我觉得呢，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起来看呢，就是作为中央银行 RBA 呢，它要降息的可能性呢是越来越少了，而升息的可能性呢在慢慢增加。所以说我个人感觉呢，就是2026年呢，大家可能更多的要期望的或者说看到的可能是升息而不是降息。
那如果这样的话，对于政府在今年有实施一些对首次购房者收取5%的这个首付款就可以了等等这些措施，还有刚才提到的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房市，这些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房价的上升。房价的这种上升到了目前来看呢，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来看呢，已经到了一个其实是我个人感觉是不可持续的一个阶段，或者说是已经开始有泡沫的一个阶段。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投资的这种入市啊，现在是非常的这个增长非常快。如果我们看这个，比如说是从6月份，也就是说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这一个季度，就是给投资者的这个贷款额呢，就增长了这个13.6%，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而作为自住房呢，它的整个的增长呢是2%。就刚才我们讲到，虽然我们说也有对于5%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托底，就是付这个保险的托底的话，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到了最新的数据是到第三季度，也就是说10月份以后的数据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呢，也看到呢，包括首次购房者呢，他们的贷款的数量呢也增加了2.3%，但是跟这个投资者的比的话是差很多。所以说呢，整个的来讲，这个房价的这个上升，至少是到第三季度来讲，主要是因为投资者的推动，而且这种推动呢，已经使得房价到了对于普通老百姓想买个自己住的情况下呢，已经是不可，就是很难负担了，而且呢就不可持续。所以政府呢最近也提了一个政策，就是说要求银行它的这个所谓的高风险的贷款呢，从明年2月1号开始呢，要低于它的总贷款额的20%，而且呢说是投资者和这个自住房的这个贷款还是要区别对待，这样的话免得把因为投资者他的这个增加呢是挤压了这个自住房的这个贷款。不过呢，这个政策个人感觉呢是可能对这个房价的抑制呢不会有太多的影响。最终来看，我觉得一个是看利息，另外呢要看经济，看这两个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人口的因素。我觉得这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才能看最后房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
很多人会第一个反应就说，澳大利亚土地那么多，为什么会不够房子住呢？
对啊，因为盖房子要花时间。 我们就叫做它的供应无弹性，也就是说供应针对于房价的这个变化呢，它的反应呢要花很长时间。那不像你这个，比如说我们相比较像我们疫情当中的这个口罩是吧，大家一下子需要很多口罩，那口罩其实我们就说供应是比较有弹性的，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增加很多，但是呢你仍然在有一段时间内是赶不上这个需求的就是增长。所以说
但是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政策几乎每年都在制定，这也并非是完全不可预测的呀。
但是问题是盖房子和移民局他们这两个并没有沟通啊，所以盖房子的速度它还是按原来的这种速度，甚至我们可以说是盖房子的速度呢比原来的呢还减少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新房的这个完成率是吧，在最高点是2021年的6月份，那当时它的完成率呢是42,000套，2400套，而我们现在是多少，差不多是它的一半。2025年的6月份呢，它的新房的完成是26,000套。建筑行业决定它是不是盖这个新房子，它有很多它的考量，一个是说原材料的价格，人工的价格，最后来看它能够卖出，能不能够赚钱，它有赚钱它才会去盖这个房子，它不赚钱它是不会盖这个房子的。所以说而移民这一块呢是它是不跟这两个是脱节的，而移民来了他就马上要住房子，影响到房价的上升，到房价的上升足够高来促进这个建筑行业他去盖房子，这中间有一个时间差，那么在这个时间差中间呢就可以看到房价的这个上升。再加上我们看到呢就是利息的下降，比如说你这个三次降息也使得人民的购买贷款能力增加了，我大概算了一下，那么也就是哪怕你是很低的收入，我们就说家庭收入哪怕只是说每年只有10万，这是非常低的了，三次降息可能就让你的贷款能力增加了4万多，也就是说你可以多花4万多块钱去买房子，那么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到房价，推进房价的上升，就说各种各样的因素，供需缺口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推手，再加上降息推波助澜，再加上政府的这个5%保证进一步的推波助澜，所以说呢整个的房价在今年就是一路的往上升。可以说大家看到就是过去的5年，我记得看是澳大利亚的中位房价它增长了将近50%，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就说在历史上来看也是一个非常快的增长速度。
那能不能说是政府设定这些政策的初衷走向了它原定的对立面呢？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政府的初衷呢，一个是移民对于经济增长的这样一个正面的影响，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么多移民，那么经济可能早就陷入了衰退。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比较，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我们可以看到呢，新西兰它现在呢是确实它房价是在有的地方是在从高点呢已经降了20%，经济呢也是不太好，经济也在衰退。那么其实呢它移民可能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看澳大利亚的，比如说我们这个2025年的财政年度的，我们还不要看总移民，那么就是说近的我们就说是长期的这个访问者或者是永久移民，这两块加起来就达到了41万，而新西兰多少是1万多，他的净移民，整个的净移民就是包括短期访问者，他整个的净移民只有1万多。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移民他确实对经济有好处，但是对于房价来讲，那么他直接呢就进一步的加剧了供需的这样一个这个矛盾，就是进一步的造成了供给的这种短缺，推动了房价的上升。大的方面来看呢，他是为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呢还是做了正面的贡献。对于政府来讲，就看它的主要的重点在什么，因为它如果重点在解决这个房价的这个上升呢，它确实应该限制移民，如果它重点在于要维护经济的这种正常的或者说健康的增长的话，那么增加移民呢 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而刚才你也讲到说要建多少房子，其实建筑商也要看经济的情况，所以这当中是非常复杂的一些相互作用哈。
确实如此，所以说对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实是有的时候它的解决方案其实是互相矛盾的，怎么样子去找到一个的你的优先项是什么，然后呢围绕这个优先项呢再去权衡得失来做一个选择吧。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